嗨，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再次来到本周看什么单元。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3月5号本周五即将会上映的电影。那经过上一次的回馈呢，我会稍微做小修改。除了全部介绍本周上映的电影之外呢，我还会自己挑出三部片作为本周的焦点电影，然后推荐给大家。所以就事不宜迟，我们来看看本周上映什么电影吧。那本周五呢，总共会上映11部片，总共有一部恐怖片、两部动画片、两部动作片、四部剧情片，还有两部纪录片。那本周呢，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挑出了三部焦点电影，都是我自己很喜欢而且很想看的。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介绍给大家。先从恐怖片开始，本周上映的恐怖片呢，叫做《鬼故事收藏馆》。那它其实不太算是那种传统吓人 jump scare 的那种鬼故事。它呢是属于比较异色奇幻的那种，有点像是怪奇孤儿院啊，或是在黑暗中说的鬼故事。那剧情是描述呢一个年轻的女生，然后她就是很好奇嘛，她第一次到这个太平间参加葬礼，那由于她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她甚至想要去这个太平间应征当助手。那她就遇到了这个太平间的馆长，她的馆长很高大很奇怪，然后还有一些很诡异的收藏品，然后她就跟她讲说，你要在这边工作 OK， 但是我就先要告诉你四个鬼故事。那这四个鬼故事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四个主线哦。那这四段故事呢，看似独立哦，它其实每段故事呢都会有连结，而且每段故事呢都是属于很惊奇，然后有点变态诡异，然后充满推理感的这种鬼故事。然后再来这些故事呢，最后呢就与女主角串起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结局。那这个结局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过。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轴呢，就是每一段的这个恐怖故事都与交易有关，就是可能我要从什么地方换取什么，那就要用我自身的某些事情来交换。那除了交易之外呢，另外一个主轴就是如果你做了坏事哦，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如果你是喜欢怪奇孤儿院啊，或是在黑暗中说的鬼故事这种比较属于剧情然后悬疑带点异色的鬼片的话，你可以去看这部作品。第二部就是本周上映的动画 Fate Grand Order 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 Wandering a Gatorin， 对，它的片名就是这么长。那它其实就是 Fate 游戏系列出的剧场版哦。那这个系列的名字一向都是这么长，不过这一次呢，它是用 Fate 的手游推出的动画电影，那也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动画电影。那虽然说它是这个系列的终章哦，不过呢终章也分为两篇，那这个神圣圆桌领域卡美洛呢就是它的前篇。那故事在讲述这个主角呢，贝德维尔，他是一个圆桌武士，那他就是对于过去的懊悔，然后展开了一段旅程。那这个故事在讲的就是他的旅程终点。那故事背景呢，是在1273年的耶路撒冷，然后俗称圣都。那圣都从前是一块净土，但是后来呢，就是变成了一片荒漠，因为它被善大势力的群雄割据，所以变得民不聊生这样。那这个贝德维尔呢，他就是背负着他这个圆桌武士的使命。那你也知道，剧情上呢，就是会遇到一些小伙伴们，他们就聚在一起执行他们的使命这样子。但使命一定是去打倒某人嘛。那它是一个偏向美丽然后悲壮的故事，所以带有一点点悲剧性的色彩。那相信有在关注 Fate 这个系列的粉丝们呢，一定是很期待，不容错过。哇，相较上周，这一周只有两周动画上映，上周是有五部，真的是把我介绍到快死掉。而且另外一题哦，上周的那个柯南剧场版，它已经荣登票房第一，真的是非常有号召力。好，接下来呢要迎接的就是我自己推荐的本周焦点电影的三部。那第一部呢，就是本周的第二部动画，迪士尼推出的《寻龙使者拉雅》。那大家看到迪士尼这个称号呢，就知道它有一定的品质啦。另外提一下哦，迪士尼呢虽然收购了皮克斯，但是它不同于皮克斯的是，它自己也有出它旗下的动画，所以并不是迪士尼的动画就等于皮克斯动画，他们两个还是独立的厂牌，只是说现在皮克斯就隶属于迪士尼旗下而已。那因为它叫《寻龙使者拉雅》嘛，顾名思义呢，这部动画就是在找一只龙，还有世界上最后一只龙。那大家也知道迪士尼呢著名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一次的背景呢是设定在东南亚，如果你硬要说的话，证明女性主角拉雅呢，她就是东南亚公主的身份。她本身不是公主啦，我只是说迪士尼有一个公主系列，那她背景是东南亚这样。那这个拉雅呢，她是一个身怀武艺的女生，那她怀抱着父亲的遗愿，因为现在的国家呢就是分崩离析，群雄割据，所以她的目标呢就是找到世界上最后一只龙，然后借助她的力量让这个国家再次恢复和平。你现在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说好熟悉哦，怎么就是一个女生身怀武艺，然后怀抱父亲的遗愿，然后又有一只龙，是不是感觉很像花木兰？对，就是呢 呢，在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就是全球票房没有很好的情况下呢，我不知道迪士尼是早就做好了这部电影，还是他们又想要再靠这个类似的元素去打一次这样的市场。总之我是觉得不管像不像啦，但这个寻龙使者拉雅呢本身比花木兰真人版吸引人非常多。在迪士尼动画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一定会有朋友啊、伙伴啊、冒险啊、打斗啊，然后以及可爱的萌宠。那迪士尼的上一部作品呢，是以南岛语族为背景的《海洋奇缘》，就是那个摩阿娜。那《海洋奇缘》呢，比较注重在摩阿娜本人的冒险，但这一次的那个寻龙使者拉雅，从预告看起来，它比较像是大英雄天团的那种感觉，它是充满很多冒险跟动作元素，然后再搭配一点奇幻魔法这样子。那这次的配音团队呢，几乎都是亚裔的美国人，像龙啊，就是 Awkwafina 配音的，然后他的声音真的是超明显，你一听就听得出来，然后特色很鲜明，很搞笑。那如果你不知道 Awkwafina 呢，他就是近年在好莱坞喜剧非常常出现《疯狂亚洲富豪》里面那个 Rachel 的好友 Awkwafina 哦。然后再来，主角拉雅本人是由 Kelly Mary Chan 配音的，那他是重启的《星际大战》三部曲里面呢有一个 Rose 的角色， Rose 是一个华人，应该说看得出来他是越南裔那边的啦，然后他和那个《星际大战》里面新的角色 Finn 有一段感情暧昧的氛围。不过比较尴尬的是，当时《星战》第八集这个角色推出的时候， Kelly 呢，他在网络上就收到了还蛮多的网络霸凌，而且甚至呢还删掉他的 IG 所有贴文，然后把他关闭这样子。那这个霸凌的内容其实主要就在讲说，大家在不满这个《星际大战》系列怎么会出现一个就是华人甚至是东南亚这样子女生的角色。而且其实呢，我跟你讲，大家就是蛮贱的啦，就是大家其实攻击他呢，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外形是比较偏向那种黑黑，然后他的体型也是比较圆润，然后再加上他长得也不是那种典型的美女，你们知道。而且其实这个角色 Rose 看久了也还蛮可爱的，就是一个真诚的女生。反正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你可能不喜欢这个角色，但这没有必要到演员的 IG 下方去攻击他哦。他那时候就是受到了还蛮多的网络压力，然后甚至之后在上节目他也有在谈论到他这时候的经历。那总之呢，迪士尼官方和其他演员当然是力挺他啦。对啊，真的是蛮无聊，就是干嘛去攻击人家。那再一次呢看出就是其实在美国啊，亚裔还算是弱势啦。所以这次迪士尼推出了这个以东南亚为背景的故事，然后再加上呢全部找亚裔美国人来配音，并且找了这个当时被霸凌的这个 Kelly Mary Chan 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蛮凸显他们决心的做法。反正总之就是给予亚裔支持嘛，这个没有什么不好。那虽然说迪士尼的作品呢并不像是皮克斯动画这么的有深度或是这么的感动，但其实迪士尼的动画也是在慢慢进步啦，他们已经摆脱了就是公主系列的那一套，然后着重在呢角色的个人成长还有特质以及强调的背景等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基于迪士尼制作的水准，然后这次的故事内容以及这个支持亚裔的这个方面呢，这部动画是非常值得去支持的，这也是我本周会去看的作品之一，拉雅寻龙使者。那大家有空的话不要忘记去电影院支持原音奖。然后再来是第二部的本周焦点电影是造反，那它也是本周的动作剧情大片哦。造反其实大家多多少少应该听过它的名号和剧情预告了，因为它就算是好莱坞商业大片啦，它就已经是在描述说在不远的未来，就是近未来，人类呢移居外星，但是这个外星星球上它有一种菌叫做噪音菌，那这噪音菌呢不只导致所有女人的灭亡，而且男人甚至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听到彼此的内心声音，对，就是你现在在想什么你隔壁的人都听得到。那在这个女性灭亡了之后呢，这个星球就变成了男性主宰的殖民地。那男主角呢 Todd 他是以一个很普通的青少年，他没有看过女生，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看到了这个宇宙的一些飞船坠落，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神秘少女 Viola， 他就是进而去保护这个少女。那男主角 Todd 也渐渐发现他本身有非常强大的噪音具象化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青少年。那他渐渐在那个保护 Viola 逃亡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安静的可能。那这部片呢，如果你本周要看一部电影，然后你又想要剧情与娱乐兼具的话，那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啦，因为他的卡斯也非常的强。那男主角 Todd 就是由小蜘蛛 Tom Holland 的饰演，那女主角呢则是由新的星际大战三部曲里面的 Rey Daisy Ridley 饰演。 那他们两个就很可爱，因为小蜘蛛就是那种别来别来，然后屁话很多嘛。然后这个 Daisy Ridley 呢，她就是近年在好莱坞中饰演一些商业大片里面的女英雄，她算是一个可甜可帅的角色，我自己也很喜欢她。另外比较值得注意呢，就是这部片的反派，也就是这个星球的男性统治者，他是由丹麦影帝，也就是双面人魔那个很知名的汉尼拔Mads Mikkelsen 饰演。那本周上映的有两部片哦，等一下他上映的另外一部片我会一起介绍到。那 Mads Mikkelsen 呢，一直以来算是知名度都还蛮高的，尤其他在近年来的好莱坞商业片中越来越常露脸。那他在未来也即将替代强尼戴普饰演《怪兽与他们产地三》里面的格林戴华德。对，因为强尼戴普就是因为家暴新闻所以被换角嘛，所以说 Mads Mikkelsen 在好莱坞的未来可以说是不可限量。那光是这部片的卡斯呢就非常值得去看了。再来就是它是改编自小说的一部商业大片，剧情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其实可以在预告片看出一些端倪，但是你会去思考说，诶，为什么在这个奇妙的星球上所有女人会灭亡，那究竟是因为这个菌造成的呢，还是说其女人是被所有男人给杀光了啊？不得而知。那再来就是我怀疑的点，就是女人灭亡之后呢，你们要怎么生孩子。总之就是充斥着各种谜团。那剧情本身这个亡命情侣的设定呢也很有看点。那小蜘蛛呢当然就是一个青少年嘛，他在这之前呢从来都没有看过女生，所以他就是北兰北兰的，然后内心又小鹿乱撞，然后很多话，这样子表现在荧幕上的一个感觉就很有趣哦。那最近这个纯情处男 Todd 跟这个帅气甜美的女英雄 Viola 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跟发生什么样的事，那 Todd 要怎么开发他的能力并且躲避这个统治者的追捕呢，那大家去看电影就知道了。这部片的那个声音设计也弄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小说呢总共有三部曲，所以势必这个电影呢应该也是会拍两到三集左右。这部算是很好入口了啦，应该没有什么人不能看的。如果你是艾米丽布朗的境界的粉丝呢，那你一定也会喜欢造反，因为这两部片基本上就是完全相反的设定，但是有同样精彩的元素在。那本周的商业大片造反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是第三部本周的焦点电影，就是最好的时光 Another Round。那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最好的时光的醉哦，不是那个 best 醉，是那个喝醉酒的醉。那我觉得这片名取得非常好哦，因为呢它就是一部跟喝酒有关的电影。那在影迷圈呢大家一定都对这部片不陌生，因为在去年呢金马影展的时候引进这部片就获得了大量爆好评，而且这部片呢也在各个国际影展啊还有影评人之间获得强力的推荐。那同时呢我也认为它会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一个非常强力的角逐者。虽然说现在长名单还没有公布哦，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少最少一定会入围到最后五强啦。那这部片的男主角呢就是前面我刚刚造反提过的那个反派丹麦影帝，就是人魔汉尼拔 Mads Mikkelsen。 那他就是饰演一个已经时过中年的一个男人，那他是一个高中老师，那他平常生活中呢就是有气无力啊，然后没什么精神这样子。那平常消遣呢就是一样会看他的一群老好友哥们群聚，然后就像同学麦纳斯一样，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聊天打屁，然后喝喝小酒发发牢骚。那这时候这群好友里面呢有一个人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酒精计划。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人体呢本来就含有微量的酒精，然后他觉得就是如果我们适时补充到 0.05% 的话，那我们每天的精神一定会更加充沛。于是呢他们这群人就展开他们的酒精计划，就开始每天呢在那边灌烈酒，然后把自己的酒精浓度这样一吹，然后提高到就是 0.05%。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哦，这个时间超棒，因为他们每天都是活得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然后精力充沛，然后甚至呢是原本就很无聊的生活都被他们变得很有趣哦，然后带动一些气氛，他们觉得很嗨这样。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这计划实在太棒了，那 maybe 呢他们或许可以提高这个每天摄取的酒精含量，那这样生活是不是更棒呢？那你也知道这种嗜酒人生，这个实验到最后就渐渐失控，因为他们随着这个酒精摄取量的提高，他们每天也越喝越多，然后甚至变成滥喝。那究竟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呢？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片的导演和编剧是同一个人，那导演呢就坦诚说他就是看到丹麦人这个嗜酒成性的天性，于是突发奇想想要拍这部片，因为他既想要去歌颂这个生活中酒的美妙，但是呢同样也要呼吁大家去直视生活中沉闷还有很糟的那一块。那我觉得这并不是只是丹麦中产阶级的心声吧，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摧残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啦，周末喝点小酒抱怨一下，或是平常小酌，这是大家就是很喜欢的生活啊。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身边呢也有一些人是不只是只摄取一点点，他们可能有摄取过量的这个成分。那这些人想当然他们就是在逃避生活中的一些事嘛，其实这个骗子的主旨大概也跟这个脱不了关系，但是我觉得用这种表现手法真的是非常有趣哦。所以总之呢，它是一部富含生活哲学但是又有充满商业元素的这个片，我觉得很吸引人。那如果你是喜欢呢这个人魔汉尼拔的这个 Mads Mikkelsen，或者是呢你喜欢像是最后大丈夫一二，然后这种充满商业元素但是又富含哲理的片，或者是影展关注者喜欢这种欧洲幽默的电影的话，那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本周的焦点之一，最好的时光 Another Round。好，虽然脱离了本周焦点电影，但是其实本周还是有一些其他不错片。那接下来这一部呢是乐园，它就是可以说是爽片中的超级强片。那这个主演呢，我一讲出来哦，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在演什么，它就是尼可拉斯凯奇，我们的干片帝王迷因王。那大家也知道尼可拉斯凯奇到中后期可以说是走歪走中，或是说可以活出他的本性吧。他后来接演的片呢不是很呛，就是一些动作烂片，但大家也都看得蛮爽的。那剧情就在描述呢这个主角厌世凯吉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子，那有一天他车子坏了，那为了换取这个车子的修理零件，他就只好答应到一家游乐园打扫当清洁工。那原本呢他就是很厌世嘛，所以他就只想扫完下班什么都不想管，但没想到这个游乐园里面藏着一个血腥秘密，就是晚上呢会有一些机械人偶活起来，然后这样子到处去乱杀人。那在游乐园里面的一些年轻人跟员工就是警告凯吉说啊，你不要再坐下去啊，很危险啊，你可能会死或什么，但因为凯吉就根本就懒得理他们，他就很做自己，他就想说老子才不屌你，关我屁事这样。那那些人呢就想说哇，这样子你讲都不听呢，我们也就是懒得理你，然后就放他一个人留在那边。然后到了晚上，这些人偶就真的起来了，然后开始对他展开这个杀机。但是大家可千万不要忘了他是凯吉，就是不要惹老子。于是凯吉就是发挥他的神力，就直接把这些机械人偶给打爆。那这部片凯吉本人就台词感觉就很少，那他就在片中就一直杀杀杀杀，他可以说是充满了很多 B 级片的尖叫啊，还有血腥元素跟暴力镜头，可以说是一本正经的演干片这样。那想当然而呢，你就是不用太着重于它的剧情，但是它的娱乐元素绝对是满点。它是阿公当家的制作团队开发的片哦，那同时也是一部血腥暴力喜剧。那如果你想呛一下的话，或者你不想用太多脑，你就是想要去放松一下的话，那本周电影院呢，我会推荐你去看这部非常呛的《逝乐园》。那接下来呢是本周唯一一部国片，叫做《东京北尾》。这部值得注意的呢，它是吴鹏凤大哥的最后的一作。他在本片饰演的主角叫做岩贤君，岩贤君是海盗岩思齐的后代。那他呢是一个算是浪漫的人吧，因为他深信着300年前的海盗宝藏的传说。那于是呢他毕生呢就是想要找到这个前人留下来的宝藏。那他不止自己一个人努力呢，他还将他的这个寄托、放在两个儿子身上，他甚至把两个儿子命名为东京跟北尾。然后从小呢就训练他这个两个儿子开始潜水啊，然后熟悉水性，然后希望把他们两个变成他最好的潜水伙伴。那当然一开始呢大家都非常努力嘛，那两个小孩也学得好好的，然后一家人和和乐乐。但是随着小朋友这样长大之后呢，那当然他们的个人志向会跟老爸有出入啦。于是呢长大后他们就开始想要分道扬镳，那家人就出现了裂痕。那所谓片中的这个海盗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大家就要去电影院看才会知道咯。本片除了吴鹏凤之外，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两个小孩之一的主角，那他是世大运当时的水球队的选手柯建玉，那同时也是台湾一个非常资深的老男演员柯俊雄的儿子。那当然呢他们就是身材好的，然后帅气帅气的。然后我当然知道说当时世大运的时候，各路女生都非常期待水球这个运动，因为呢就会觉得说是大饱眼福。无意外啦，两位主演就除了大秀好身材之外呢，那他们还在澎湖深达32公尺的这个海底进行拍摄。那不仅如此哦，那吴鹏凤大哥也在他的这个遗作里面呢，将他这个毕生的演技毫无保留的交给这两位年轻人。如果呢你是喜欢海的人，或者你常常在海边冲浪啊、潜水啊、浮潜啊，那这部片你一定会很有感觉哦，你不可以错过。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囧男孩啊这种儿童成长或是家庭小品的电影，或者是呢你只是纯粹呢想要观看这个吴鹏凤大哥的遗作的话，那你也可以去电影院欣赏这部本周唯一的国片《东京北尾》。 那接下来呢，也是本周的唯一一部日片，叫做《浅田家》。那《浅田家》呢，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哦。因为这个主角浅田正治呢，这个人是真有其人。那他就是全日本呢以拍摄全家福最为出名的摄影师。那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的照片大部分几乎全部都在拍摄他的全家福跟家人。那还因此呢出了两本全家福的摄影集，而且这个摄影集甚至还获得了日本这个摄影的芥川奖，非常厉害。那电影的前半部呢，就在描述这个浅田正治是如何当上这个摄影师，还有他家人的互动啊，与他的那个相处过程，还有他的得奖经历。那电影的后半部呢，就在描述日本那个311大地震之后，随着海啸侵袭哦，很多人失去亲人，于是这个浅田正治呢，就主动自愿成为重建的义工，去帮助一些当地的居民。那他也遇到呢一个小女孩，希望他可以帮忙拍摄全家福，可是这个小女孩的亲人已经过世了，那他感觉到很苦恼。另外他也捡到了一本遗失的相簿，不知道是谁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渐渐发现到了摄影的真正意义。那这部片呢，算是那种典型的很温馨的日片。那他的导演同时也是幸福汤屋的导演，前半段呢是会比较搞笑轻松的路线，那后半段会非常感人哦。对，你看预告片都会觉得眼睛有一点湿湿的。那饰演浅田正治的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日本不败天团阿拉西的二宫和也。那同时呢，妻父木聪也有加持，饰演二宫和也的哥哥。如果你是喜欢温馨日片呢，或是想要好好哭一哭的粉丝们，或者呢你是对于这种日本灾害题材非常有兴趣的人的话，你就不要错过这部浅田家。接着是本周呢最后一部剧情片，叫做《女性日常》。那这个片名哦，听起来会觉得很像纪录片，对不对？但它不是，它呢是由七位芬兰女性导演联合执导的六则短篇小故事。那你听这个 title 听起来，它可能就是跟 Me Too 议题有点关系。对，没错，它就是以 Me Too 议题为核心去延伸的故事。那故事就是在讲说呢，这六段小故事，七段小故事都是由女生的日常所构成，就是那种呢随处可见你生活周遭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他描绘了不同职业的女性，像是演员啊、职员啊、学生啊，他们其实在日常中呢都有可能会被骚扰。但这种事情呢，大众呢可能就觉得说，哎，就蛮平常，或是没有怎么样。那这部片的角度呢，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拍摄，虽然说是随处可见的剧情哦，但他的观点是非常犀利的，他会让你去思考说，如果你是第三者的话，你会怎么做？那其实这部片呢，就跟之前鸡排妹事件有非常大的关联啦。那之前鸡排妹事件呢，我也有推出一个 podcast 主题，叫做与性骚扰、性侵害有关的电影还有影集推荐，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听看。那其实这种事情呢，我觉得是不管哪个国家看起来都会有共鸣吧。那在鸡排妹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我也发现台湾的性平教育确实是没有那么的想象中那么的完善，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哦这件事情没什么，或者是这种开玩笑啊无伤大雅的事情在生活中很常发生，但为什么女生要这样小题大做？所以这部片的主旨就非常明确，它就是要讲关于女性性侵害、性骚扰这件事情在生活中很常发生，但是请你们不要再视为当然，或是不要再不敢说出来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是你是平常很捍卫女权这种人的话，你要去欣赏这部作品。那当然啦，这部作品呢，对于一些比较刻板印象或是沙文主义的人，也许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育题材，说不定。好，接下来就是进入了本周最后两部片，两部呢都是纪录片，但是呢你不要觉得听到纪录片就觉得无聊，我个人是觉得本周的两部纪录片都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其中一部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非常推荐的片。那第一部呢叫做女野，那女野呢合起来就是一个女字的她，那它就是我已经提前欣赏过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纪录片。那这部片呢，它就是全部都是由女性访问影像所构成，也就是说呢，它没有什么额外的画面，它就是架一个摄影机，然后背景是黑幕，然后女性呢就是在镜头前诉说着他们的故事。那它厉害的是呢，它走访了全球超过50个国家，访问了超过2000名女性去构成一部这样子的片。那这些不同角色的女性呢，涵盖范围非常的广，你可能是第一次哦看到这么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甚至是不同文化打扮的女生坐在镜头前，而且她们的人生故事一点都不无聊，反而非常精彩。就是从最一般的美国白人女性到亚裔啊、日韩啊，那也有我们很熟悉的中文语系访问者。那 那些更值得被看到呢，比如说就是像是一些少数民族啊，甚至是住在热带国家那种雨林深处，或者是那种非洲偏壤那种还有保有一些非常传统纹身纹面或者是穿孔那种习俗的女生，都会出现在这部片里面。那这部片厉害的就是呢，虽然它都是这样子一段一段零碎的访问哦，可是导演呢就是把他们以同样的主题呢一一串起来，然后却可以用同样的主题去凸显他们这个受到不同的遭遇的对待。那这部片描绘的女性议题非常详细，不只是包括女性受到的比如说一些性暴力啊或者是不平等的对待，然后甚至还包括女性在获得初经或者是在第二性征显现的时候，或者是与爱人啊就是交欢或者是结婚的时候，这种喜悦也都是有的。那你就可以看到女生的身体是有多么的美丽。那虽然说身为女生有这样子美丽的身体以及装点自己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是优点的同时，它的背后缺点就是说在某些国家或者是地区，身为女性的美这件事情反而会让她们遭受到男性的这个觊觎或者是迫害。然后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啊，还是有人因为女生在嫁出的时候因为嫁妆不够，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被这个丈夫给泼硫酸导致终身毁容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残酷。但是这些女性呢，她们都非常勇敢，愿意站出来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那这部片呢就是记录的女性的喜悦与哀愁啦，而且她阐述了一句大众很常听到的话，就是女生是水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女生同时柔软又坚韧。那我只能说看完这部片呢，你会非常以自己身为一个女性为荣。所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任何人，喜欢或是不喜欢纪录片的人，我都大力推荐这部片给你看。女野是一部非常美丽的作品。那另外呢，我 Facebook 也有这部片的文字短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最后一部纪录片呢就是听见台湾。欸，你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哦？对，它呢虽然跟齐柏林的看见台湾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同样呢是一部以台湾人文文化为主的纪录片。它是只有大海知道的导演呢耗18年制作哦。那主旨呢就是以访问这个中国重量级的音乐家包元凯。那这个包元凯呢他来台湾授业，所以呢就是以包元凯的这个视角，那描述他呢是如何爱上台湾这块土地。那并且呢他在台十年间呢创作出了像是玉山日出啊、安平怀古这种非常多的交响乐章。那这部片就是在描述说他是如何克服文革那个时候的经历，然后坚守他自己的音乐创作路到现在变成大师，以及呢台湾这块土地是如何影响他，带给他的创作养分，让他产出这些作品。那本片呢真的是以音乐哦深入刻画台湾的山川跟人文，然后展现台湾这种最珍贵的人情与温暖的片。那画面也非常漂亮，就是不止这个壮丽的台湾山河以及一些台湾传统的画面，那还有呢这个交响乐的动人音弦。所以如果你是热爱台湾或者是喜欢台湾文化，喜欢齐柏林导演这样子的看见台湾的作品的话，那你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很难得的听见台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上映的所有片，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和上面的推荐呢去挑看你本周要看什么片子。那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话呢，就不要吝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一些评论还有回馈，我会非常感谢。好的，我是胡泽勒斯，那我自己另外还有 YouTube 频道，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订阅我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